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0篇的信息。在节目当中要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交通的是沈弟兄。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沈弟兄，在我们最近这几篇的信息呢，都谈到了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中，他是怎么样的活在和神的交通里面。
是的，
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交通啊，就好像是朋友一样。
对，这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正常的，应该是我们羡慕的。
对，
你看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之间就像是老朋友一样，神有什么心愿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亚伯拉罕说明，好像怕亚伯拉罕听不清楚似的。
是啊，亚伯拉罕他请耶和华神进帐篷里面洗洗脚吃吃饭，这是一件人和人之间做朋友非常平常的事情。
是，
可是如果今天请的是这位至高的造物主进到你的帐篷里面来洗洗脚吃吃饭，而这位造物者他还向你慢慢的说出他的心意，哇，这可真是耐人寻味啊。
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是蒙召者的经历，亚伯拉罕的生平就应该是我们的历史，活在和神的交通里就应该是每一个蒙召的人的生活。
对，而就在这一段美好的记录当中啊，圣经里面它还记载了两件不太积极的记载，也就是罗德的失败，还有罗德的妻子在逃离索多玛城的时候变成炎柱的故事。
这两件事情表面看起来是非常消极的，却是为着正面给我们启示而记载的。
嗯，
这些消极的情形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需要在启示的亮光底下逃避这些情形。
对，
在上一篇的信息里头我们说到罗德是一个失败的艺人。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离开索多玛城的时候，他回头一望就变成了一根炎柱。创世纪第19章也许是人类历史中关于炎柱唯一的记载。这一根炎柱不是神当时创造的，这一根炎柱是由罗德的妻子变成的。在路加福音第17章提到，有一次人问主耶稣关于国度来到的事，主耶稣很慎重地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在某种意义上，主耶稣在这里似乎对门徒说， 不要谈论国度。你们倒要知道，当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个世代要像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这两种日子都是我来临之日的预表。因此，在主郑重、严肃、清明的话里头，他提到了三种世代。有哪三种呢？有挪亚的世代，有罗德的世代，还有主回来的时候的那个世代。我们在前面说到挪亚的时候，曾经指出挪亚是活在一个被迷惑的时代，那个世代的人已经被自己的私欲和邪恶的厌乐所迷惑，被麻醉了。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七节，当主耶稣说到挪亚的日子，他提到三件事。他说，在挪亚的日子，人是又吃又喝又嫁娶。可是当主耶稣说到罗德的日子时候，就是在二十八节，他只提到人是又吃又喝，主没有提到嫁娶这件事。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说到罗德的日子，就是在索多玛那里，婚姻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在索多玛，人类是沉湎在索多玛式的情欲里头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好像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一样，许多基督徒都受了麻醉，受了迷惑，对神的事失去了正确的感觉。当主回来的时候，主是不会提去那些仍然有份于属世娱乐的信徒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庄稼，我们要凭着做生命种子的基督长大。没有一个生命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仍然会有份于任何属世的娱乐的。那些继续沉湎在属世娱乐里头的基督徒都不是成熟的，主不会将他们从田里收割去的。
陈弟兄，罗德的妻子变成原著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是，
可是啊，今天的信息呢给了我一个很新鲜的角度来看索多玛城还有罗德的妻子这一段历史。
是的，刚才信息开始的一段话说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用罗德的妻子来回答人们问他关于国度来临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
对，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呢，他一共提到了三个日子。第一个就是挪亚进方舟的日子，再来呢是罗德的日子，最后就是人子显现的日子。这个回答在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懂，可是呢我们却要能够接受这一个启示哦。
是，我们原来对罗德的妻子变成盐柱这件事的领会不过是认为他贪爱索多玛城里的享乐和财富，结果被神处罚了，他就变成了一根盐柱了。
是啊，
可是这里主把挪亚、罗德的时代和主再来的时代放在一起，是为了要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主再来的时代，和挪亚时代的洪水、罗德时代索多玛的火和硫磺是一样的。
是的，我们都记得挪亚的时代和罗德的时代都有毁灭，主耶稣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盐柱，这件事情记载在亚伯拉罕活在与神的交通里这一段。在这一段里头， 我们看见呢，一面是亚伯拉罕与神有交通，但是另一面我们又看见了，在这一段的记载里头包含了一个得救却失败的人，就是罗德，也记载了罗德的妻子还有他两个女儿黑暗的记载。我们仔细读一下这里的经节，我们会看见罗德不只是只有这两个女儿，但是当天使来到索多玛的时候找不到罗德其他的女儿了。在创世纪第十九章十五节说，天明了，天使吹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所找到的两个女儿出去吧，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天使似乎是说，罗德，我们只能找到你的两个女儿了，现在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必须赶快逃走。下一节很奇特的却说，罗德迟延不走。按照原文，罗德不但迟疑，他还是犹疑不定，他不愿意离开他居住的城。当他犹疑不定的时候，天使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且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天使把他们四个人领出了城外，说，逃命吧，不可以回头看。但是二十六节却说到，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弟兄姊妹，罗德的妻子是得救了，因为他被拉出了城外，他没有受到那个毁灭，但是他虽然得救了，他却变成了一根岩柱。变成岩柱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这反而是一个羞耻的记号。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牢，创世纪有许多神圣真理的种子，在这里不仅仅有亚伯拉罕得称义的种子，也有罗德妻子蒙羞的种子。这粒种子的长大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三十二节，在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然后到了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约翰又警告我们说，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惭愧，会蒙羞。这粒种子的收成是到了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十五节，在那里主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来要像贼一样，贼是不给人一点预告的。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是赤身肉体的，我们就要蒙羞。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要看守自己的衣服。在圣经里头，衣服总是表征我们在行事为人和生活里的琐事，我们必须要有清洁的行事为人，我们属灵的衣服必须是纯净洁白的，才能够蒙主的称许。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警醒等候主来，并且随时保守自己的衣服纯洁。倘若我们过这样清洁的生活，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赤身露体了，人也不会看见我们的羞耻。因此这粒蒙羞的种子最先撒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然后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还有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在那里长大， 这粒种子最后的收割是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负担是要我们牢牢的记住，创世纪不仅仅有亚伯拉罕的种子，也有罗德和他妻子的种子。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盐柱，盐柱是一个羞耻的记号。
我们看见了罗德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勉勉强强地逃出了索多玛，虽然啊神派了天使来劝他们，结果还是由天使拉着他们的手，等于啊是把他们拖出了即将要毁灭的索多玛。
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了虽然是得救了，逃离了索多玛，可是啊你还有蒙羞的机会。
是的，
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情形，我们得救了，但是要警醒，免得我们蒙羞啊。
亲爱的朋友们，主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罗德的妻子得救了，他不致毁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她是跟在她丈夫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罗德的妻子走在她的丈夫后边，指明她比她的丈夫还不愿意，还舍不得离开索多玛。他不乐意跟随他出城，他如果是乐意逃离索多玛的话，他必定会和丈夫并肩而行。罗德的妻子在回头一看变成盐柱之前，他已经落在他的丈夫后边了。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盐柱，表征他失去了功用，他就变成了一个羞耻的记号。您有没有注意到，神的灵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不愿意写下罗德的妻子叫什么名字？这个可怜的妻子走在她的丈夫后边，回头向索多玛城观看。她为什么要回头看呢？她也许是看她的孩子，看她的房子，还有别的财物，因为她的一切家财都留在索多玛了。他的身体虽然被天使拖出了那层，但是他的兴趣、他的心情、他的心愿、他的魂仍然留在那城里，依依不舍。所以当他回头看，主就叫他变成了一根盐柱，给我们众人作为警戒。哦，弟兄姊妹，信徒变成了一根没有生命的盐柱，立在露天之下，不为着别的，只为着受苦，这是何等的羞耻啊！所以我们必须绝对的跟从主，如果不绝对，就不可能正确的跟从主。那些在跟从主的事上不绝对的人，至终都变得没有用处了。就着神的经纶来说，他们已经变为无用，好像失了味的盐一样。弟兄姊妹，您想想看，这样失了味的基督徒有什么用呢？按照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来看，这些失了味的基督徒，或者是用在田里头，或者是堆在粪里头，都不合适，只好扔在外面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说道，那无用的奴仆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头，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懒惰的奴仆，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把我们摆在田里头，但是田是要达成神目的的地方，摆在田里头不合适，因为我们是无用的。如果是把我们堆在粪里头，这个粪里头是指着火湖的，也不合适，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只好把我们扔在那第三个地方。这第三个地方就是荣耀的国度和火湖之外的地方。很少基督徒看见在圣经里头为着得救而失败的人，主预备了有这个第三个地方。我们需要牢牢的记住，在神的话语中，在与人有关的完满启示里头，有三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为着得救的人，一个地方是为着沉沦的，还有一个地方是为着羞辱的。罗德的妻子虽然是得救了，他却是在第三个地方，就是羞辱的地方。信徒如果像世人活在世界中，并且想要拯救自己的魂，就是拯救自己的魂生命，那么就要和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了，并且要在主回来的时候丧失他们的魂。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说到拯救魂，拯救魂的意思就是不肯为主的缘故受苦。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基督徒得到心理上和属世的快乐或享受的时候，我们今天乃是要在我们的魂里，在心理上受苦的时候。这种魂里的受苦乃是为着魂的得救。我们如果不愿意为着我们的魂的得救受苦，我们就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了，并且在主回来的时候失丧我们的魂。最后，弟兄姊妹，神的子民不照神的法则，也就是不照神的经纶生活行事的，就绝对不能达成神的目的，在主来的时候要蒙羞的。这个就是严注的意义。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段失败的，也是蒙羞的故事。可是沈弟兄借着今天信息的交通呢，他把这个时代还有和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生活画了一幅非常清楚的图画了。
别忘了，罗德的妻子是一个得救的人。
对，
因为他已经逃离了索多玛和索多玛的毁灭。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也和罗德的妻子一样逃离了永远的沉沦。
是的，
但是这里的教训是我们还是有可能蒙羞啊。
对，这个蒙羞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的魂生命在哪里，这个关键呢就是在我们的手中了。我们是要在今世拯救我们的魂生命，到主来的时候丧失我们的魂呢，还是今世在魂里面受苦，等主来的时候魂能够得救？
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真理。我们不要以为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会一次被提。主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谈论神的国第二次的来临的时候，他非常清楚地提到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沈弟兄，这里主说到了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的关键，那就是在我们是要保全魂生命，结果丧失了魂生命呢，还是先丧失魂生命，将来魂生命得以存活呢？
我想啊，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而且是非常肯定的。
是，
我们如果愿意舍弃今天在世界上魂里的，也就是在心里和属世的享受，反而拯救了我们将来的魂生命。别忘了，罗德的妻子人是逃出了索多玛城， 的确从毁灭中得救了。
是的，
但是他的魂还留在索多玛城里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义跟言柱的故事总结就在这句话里面了。罗德的妻子的魂还留在索多玛的城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蒙召得救，免去了沉沦了，可是我们的魂生命是不是还留在索多玛城里呢？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丧失魂生命，到主来的日子好让我们的魂生命就得以存活。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